来谈谈这一个以马忤师
牧师的旅途。耶稣基督他特别陪着
这两个门徒往以马忤师的路上行走，在他跟他们行走当中，我们看见耶稣他为他们讲解圣经，耶稣特别让他们心里面充满着一个希望。这个希望是什么呢？让他们能够领受到他是复活的主，他是复活的主跟他们显现了，但是他们却浑然不知。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也特别要领受一下，就是当我们发现耶稣是基督的时候，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心里面突然燃起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希望。这个希望就是知道人生不是那么黑暗的，他们也知道他们所信的主乃是一个活的主，他们心里面也感到非常非常的火热。今天我们 要继续的来思考，并且来领受今天后半段耶稣基督他被他们留下来，被他们留下来来发生一些什么事呢？从圣经的经文里面我们已经看见了。那我们先把上个礼拜所讲的信息来回溯一下。这里讲到说，以马忤师路上走，心情沉重带着走，边走边谈天大事，耶稣近前陪着走，虽有耶稣伴随走，又有关怀出于口，眼却迷糊不认主，皆因愁容未挥走。他们心里面挂着愁容，但是下一刻呢？下一刻不一样了，下一刻不一样了，因为他们挂着愁容，他们没有办法认识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门徒虽然有领受经历耶稣大能手，仍不相信主复活，以致绝望挂满楼。耶稣而被轻生轻柔，无知迟钝占心头，只好从头把经说，使人明白神筹谋。摩西按神旨意筹，把民领出埃及后，先知也按神启示预言基督苦必受，基督担罪受苦愁，使之神爱的缘由，此乃成全神计划抛出胜利的一头。邪恶权势被摧毁，魔鬼已经在战斗，主已复活胜死亡，荣耀希望在主手。好，对不起，欲寻真道借圣经，遇见主面靠圣灵，只要谦卑寻求神，必能把主恩惠赢，借着信心把主赢，再靠圣灵起心灵，不单靠脑认识神，必在今世来生赢。好，这是我们上礼拜所讲的信息。今天我们要来看，当他们要继续耶稣基督要往前走的时候，两个门徒把他们强留下来，要把耶稣留下来，要把耶稣留下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把你的好朋友留下来，绝对会，对不对？如果这个人不是你的好朋友啊，巴不得在吃饭时间到了，赶快暗示他一下，赶快走吧或者是你自己没有准备好，你没有准备好的话，最好是不要再跟他一起吃饭了那我们看见这两个门徒发现耶稣基督把真理跟他们讲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他们就强留了他。接下来我们看见耶稣他愿意留下来了，他愿意留下来，为什么？他要继续的跟他们讲明真道。我们知道当耶稣跟他们讲明真道之后，不单单只是用口，对不对？他用口跟他们说了真道，把圣经里面有关于弥赛亚神的计划当中跟他们讲清楚了。但是我们现在看见耶稣基督接下来没有跟他们讲很多道了，不是讲到了是不是他要跟他们施行圣餐，为他们施行圣餐，让他们透过这样的经验能够认识神。当然一方面也就是要更加的来扶持他们，鼓励他们。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被扶持的，是不是？我们每个人不是能够单单的自己生存，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强壮，很多事情 好像都可以做，没有难不倒我们的事情，什么事情好像都在我们的计划范围之内。有这样的想法也不算错，其实也蛮好的，帮助我们说好，我们遇到困难我们想办法解决。但是人还是有限的时刻，对不对？当你发现你自己有限的时候呢，你需要一个更大的力量，你需要有一个更强壮的膀臂让你躺在其中，需要一些安慰，需要扶持，需要鼓励。耶稣基督在这时刻他就要想办法来扶持鼓励他。有的时候用话语的扶持和鼓励是不是那么足的，不是那么足的。那如果能够跟他在一起，能够突然给他有一个共同的体验的时候呢，其实可以给他们一些更好的鼓励跟扶持。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这里特别他愿意留下来，愿意留下来。弟兄姐妹，耶稣被留下来是因为他们强求的，对不对？我不知道在这里要问大家一件事情，你愿意留住耶稣吗？有一天耶稣来到你的面前，你愿意留吗？你愿意把他留下来吗？还是拜托耶稣你赶快走哈，你赶快走，你最好不要管我哈，你最好不要管我哈。会不会说神最好不要在我当中哈，不要在我当中。小的时候因为生长在牧师的家庭哈，在牧师的家庭常常听到嘛哈，常常参加聚会哈，有的时候就看到爸爸哈，爸爸是牧师，最好离他远一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哈，哎呀啊，因为他一讲到好像我就必须要照着做，哎，作为牧师的孩子哈，要做的比别人更多哈，要更好。那你做的更多更好的时候，不见得得到更好的称赞哈，更多的称赞。哎，那以前常常发现说，哎呀，父亲的眼睛非常锐利哈，嘿，看到你手中所做的，很容易察觉出你的一些错误来哈。哎呀，每次看到爸爸，赶快躲哈，赶快躲一边。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看到校长就要躲哈，看到老师也要躲，是不是？啊，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经验存在？好，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愿意留住耶稣，他们知道耶稣为他们解惑，他们也知道耶稣扶持鼓励他们。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例子，对不对？这个例子就是雅各。这雅各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熟悉，是不是？雅各他生下来他就是抓着出来的，他一生当中就是想要抓东西，他想要抓长子的名分，他想要抓福气，他想要抓一切事情，想要抓钱财，这是他的个性，这是他的个性。那后来他终于有钱财了，他又衣锦想要还乡了，要还乡之后呢，在一个地方跟神的使者摔跤。在这里讲到雅各他跟这个人摔跤，摔之后呢他打胜了，他胜利了，可是呢却发现一件事，什么事呢？他这里讲什么？他的大腿摔跤时扭到了，扭到了，虽然他赢了，可是呢他的大腿却扭到了。在这个时刻我们也当然会思想一件事情，是神的使者怎么可能输嘛，是不是？怎么可能输嘛？可是神就偏偏这样子输了，摔输他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是输了吗？是输了吗？的确用人的眼光来看是输了，对不对？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我们却看到耶稣基督是得胜了，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撒旦反而却失败了，神在这里却输给雅各。当然这里讲到神的使者，后来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后面怎么说呢？后面怎么说？好，我们还是来读一下好了，会不会太小？会不会太小？来，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
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抓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摔跤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我们一起来好吧，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鲁以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解经家在这里特别他们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不用解经家我们也可以明白，其实这个人跟他摔跤，这个人乃是神，这个人是不是就是耶稣基督？很可能。他这里说跟神跟人怎么样都得了胜，都得了胜，只有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人。所以在旧约时代他已经出现了，但是他那个时候的出现不是道成肉身的降世到地上来，而是把神的信息带过来，带到地上来。这时候雅各很强壮，摔赢了，打赢了，可是呢扭大腿却扭了，却一瘸了。这对雅各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惨痛的经验，但却是怎么样，是一个扭转乾坤，一个得福的经验。他扭了，他知道神在他身上做了一个记号，好像我们要靠肉体想要得胜。的确，当我们得胜的时候呢，其实神把我们扭了一下，让我们知道，从现在开始，雅各走路一瘸一瘸的，一瘸一瘸的。哎呀，瘸腿好不好？好不好？其实还活着嘛，也不错嘛，对不对？哈。但是如果你想去打网球的话，你想去踢足球的话，你就觉得啊，我要被列入什么，你好到个地步，顶多可以残障什么，参加什么残障奥运会。对了，今年伦敦奥运哈，在七八月要举行，完了之后呢，接下来就是举行什么残障奥运会，你只能够在残障奥运会当中跟人家比较，你不能够参加这正式的奥运会，跟一些健康的人来比赛。弟兄姐妹，在这里当然我们不继续再思想下去，我们来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说雅各在这里他却怎么说，他抓住这个人，他眼睛清楚明亮，知道这个人乃是神人，这个人是神又是人，所以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雅各得到他所求的，得到他所求的。好，神把他的名字改变了，不再叫做抓了。啊，你一个人的名字叫做抓。啊，我不晓得你会有什么感受，但是神在这里要改变他的名字。他紧紧的抓住神，这是他的特质，他的特性，而的确也发挥出来了。我不知道我们愿不愿意抓住神，我们可能名字不叫做抓，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来抓住神。对雅各来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经验，这个经验从来都没有了，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经验之下，他伏在神的脚前，他伏在神的脚前，因为他的腿瘸了。有的时候神让我们好像看来得胜，但其实呢却失败了。其实这个失败对我们来讲却常常是好的，是好的，因为让我们开始认识神了，让我们愿意来跟随神了，也让我们愿意来委身于神了。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要不要来抓住神，要不要来抓住神。这两个门徒他们愿意抓住神，抓住耶稣基督，请他留下来跟他们一起过夜，他紧紧的抓住。其实耶稣可以走的，对不对？已经跟他讲解这些道了，但是耶稣基督 也在等候他们，看他们的心是不是强烈的愿意得着神，愿意抓住神。你看在这里他们两个抓住了，抓住这个机会，也抓住耶稣，更抓住耶稣基督要给他们的祝福。在这里你看他们得到的福气是什么？首先眼睛明亮了，他们的眼明睛亮，他们看见，他们能够看见分辨耶稣，他们分辨耶稣是基督，分辨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福气。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看出这点，我们在不知道我们在生命当中能不能够明白体会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件工作。一个眼明金亮的人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哈。最近我越来越发觉自己的视力哈越来越差了哈。那但是现在的现在社会里面用电脑的机会当然比以前多好多哈，也发现越用电脑这个眼睛越不好哈，越不好。那现在越来越羡慕那些有水汪汪的眼睛的人哈。我不晓得谁是那个水汪汪的眼睛的人哈。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人真的眼睛很水汪汪很锐利的话，你就会发现真是美呀，对不对？你先不想他到底有多棒哈，好像都有智慧，你会看见那个眼睛很美哈。我常常有时候照镜子的时候就发现，哎，我的眼睛还蛮美的哈。你们觉不觉得如果把我的鼻子这个遮住的话，这两颗眼睛一长的眼睛就是眼睛哈，眉毛就是眉毛哈。哎，如果眨几眼的话有的时候会电死人的哈。还好我不是女孩子哈，不能乱抛媚眼。啊，他们的眼睛不是只是肉体的眼睛明亮，心里面的眼睛开始看见了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乃是那个复活的主。留住耶稣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福气，我不晓得你要不要留他，你要不要得到这样的一个福气。另外心窍打开了，认识耶稣，认识弥赛亚，明白神的计划，明白并且知道耶稣的救赎早就在旧约里面就呈现出来了，心窍可以打开。心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不对？我们如果骂人的话，骂的这个有技巧的话啊，怎么骂呢？啊，这个人懂得九窍，是吧？开了九窍，是不是？啊，哇，你这个人啊，哎呀，邱林光，你开了九窍，我好羡慕你，好棒哦，开了九窍。这个骂的有没有那个技巧啊？啊，骂的怎么样？你说吧。对呀，原来骂对方是一窍不通啊，十窍开了九窍，一窍不通啊。但是我们在神面前也可能真的开了九窍，还有一窍不通，这个就是灵窍。我们能不能够被主来开这个灵窍，能够认识耶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福气。我不知道我们想不想要得到。有的时候我们已经信主了，可能这一窍还不通，对圣经很多地方还不明白，对信仰上真理上还是不清不楚。求主帮助我们。在哥罗西书那边讲说，保罗特别提醒说，求神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如果我们心窍打开以后，我们就能够真知道神。另外他们信心得到坚固了，他们知道耶稣真的复活了，他们拥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经验，耶稣基督留下来跟他们同在，耶稣基督来跟他们一起来分享圣餐，他们信心得到坚固了，知道耶稣是活的神。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验，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类似一个属灵的经验，做任何事情好像走到绝境了，但是当我们愿意谦卑在主的面前，重新的回到神面前来向主求告的时候，神为我们开路了。当神为我们开路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可能是偶然的，对不对？可能不是神做的。连伊甸，连基甸也曾经这样子， 是不是？他向神求，如果是真是你打发我去的，你选召我的，求你啊，显一个神迹给我看。所以希望这个羊毛哈，今天放在这里，第二天起来里面充满水，好，那旁边都是干的，旁边都是干的，神真的照他这样做了。他信心还是软弱，信心软弱，再度的向神祷告。哎呀，如果真的是你的话，请你怜悯我，再给我一个机会来试验试验看看。这一次他求什么？他怎么说？好，同样一堆羊毛，这堆羊毛是怎么样？啊，是湿的，是不是？放在那里，然后第二天怎么样？变干的，旁边都是湿的，只有那一团羊毛是湿的。当然，神也怜悯我们，知道我们软弱，让我们可以试验神。可是，在我们试验过之后呢，我们是不是仍然不愿意相信神？不，仍然愿意哈远离神？弟兄姐妹，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要去好好的在提醒自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耶稣。当我们强留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极大的福气，神要给我们，神要给我们的。如果神已经在你面前出现了，也透过任何的人，借着一些人的帮助而在你面前出现了，愿不愿紧紧的抓住他，抓住他。这两个门徒他们紧紧的强抓住神，强留耶稣基督，就带来这样的一个福气。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再来思想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们在主的面前，他们发现耶稣就是基督的时候，他们心里面，他们回顾过往的时候，他们说怎么样？他们心里面回顾过往，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岂不是火热的吗？火热的缘由是什么呢？火热缘由，当然这里讲到说，他们开始明白主的道了。当然，如果说我们根本不明白主的道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有颗火热的心，是不是？耶稣基督跟他们讲解之后，他们从旧约到新约，到耶稣所讲的道，再再的都发现神在神的话语当中的字里行间里面都已经透露了耶稣，透露了弥赛亚要到这地上来为人而死，而叫我们得到生命。他们明白主的道终于融会贯通了，所以他们心里面火热，心里面火热。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明白主的道，我们是不容易火热的。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主的道的话，我们就容易火热。另外啊，主跟他们同行，主跟他们同行这件事情，我们看看了哈，就是耶稣基督他主动来亲近他们，对不对？陪着他们往前走。耶稣基督他向人显现，在他复活之后向人显现，特别这两个门徒，你不晓得他们是谁，只知道其中一个是格留巴，而格留巴在其他地方都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却看见这两个人他们在谈论耶稣基督死的事情，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事情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来亲近他们。如果我们愿意来寻求神，我们愿意来谈神的事情的时候，神愿意为我们解惑，愿意来亲近我们，愿意来亲近我们。当然，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把耶稣基督强留下来，他们也想要来亲近主，他们希望主耶稣基督跟他们在一起，能够多多的分享主的道。或许他们想前面听的道还不够哈，还不够，那耶稣基督哈也蛮有趣的，他不讲了，不讲太多了哈。有的时候讲太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听得越多怎么样，耳朵越容易发沉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听越多怎么样，脑袋越来越大，是不是？好像这个手越来 越小，好，脚也越来越脆弱，走不动，做不了工。所以神有的时候不见得愿意让我们听太多，但是呢，神却要让我们来经验他，来经验他。如果我们愿意照着主的道来行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来亲近他。当我们愿意来跟主同行，来亲近主的时候，他会让我们能够 看见他是谁，也更让我们知道主的道是何等有能力。求主帮助我们，主耶稣基督跟我们同行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火热，当我们愿意照着主的道而行，我们心里面也能会越来越火热。还有就是属灵的经验，对不对？今天我们刚刚有唱这个诗歌哈，唱的诗歌，对不起，小军带我们他选的这首圣餐的歌哈，我们会不会以为刚刚唱了这首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举行圣餐哈？那很不错哈，当把这个信息要讲的信息传给他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根据信息找合适的诗歌。我们对圣餐的认识有多少？当然我们很多人都上过初印造就了哈，也唱过受洗班了啊，那还没有，有些人还没有上过受洗班，但是有时候跟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在这里呢，耶稣基督他重新的来呈现圣餐，重新的让这两个门徒来经历主的同在。不晓得这两个有没有参加耶稣他最头开始的圣餐，在其他的福音书信里面比较多的提到是耶稣跟十二个门徒在领圣餐，不晓得他们有没有在旁边是预备饭食，或者是做其他事坐在旁边，然后也同样经历，不知道有没有，不知道。但如果是他们没有在现场的话，基本上他们也都听过其他的门徒跟他们说了。特别在加略山发生了这样一个大的事件之后呢，他们门徒们都聚在一处。为什么聚在一处？害怕被抓，对不对？哎呀，不能够乱跑啊。但是呢，在聚在一处里面做什么？打电动、上网，是不是？没有这个机会啊，赶快知道彼此的交通啊，讲述耶稣基督曾经带着他们做些什么事情。所以这两个门徒应该也从当中耳闻知道了，耶稣在还没有定十字架之前就先设立了圣餐，告诉他们他要为世人而牺牲，为世人而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为世人被鞭打，被折磨，被辱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特别借着领受圣餐让他们来经历主的同在，然后经历这个恩典。我们也都非常知道这个饼是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讲到主耶稣基督愿意为我们牺牲，他把他的饼拨开了，所以在我们领圣餐的时候这个饼是要把它拨开的，拨开之后要分享出去的。耶稣基督被拨开为我们牺牲，而把这个生命分享出去，叫耶稣基督死，叫我们能够领受生命而活。他破碎了自己，他破碎了自己，而叫我们这个破碎的生命得到完整。我相信我们在座有很多人也可能会有一些破碎的生命，不晓得我们遇到什么事情让我们破碎，或许是婚姻，或许是在自我形象等等的等等的，或者是你在财务方面，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破碎是为了叫我们得完整。如果我们愿意回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主的道，我们愿意让主在我们身上掌权做王的时候，其实我们破碎的生命可以因为耶稣基督的破碎而叫我们得生命，还有主的宝血，主的杯，我们领受主的杯，耶稣基督他把他的血流出来了，为我们而流了，为我们而流了。耶稣基督他把这杯递出去的时候，特别要他们领这个杯，血代表生命，他为我们舍命，他把他的命都卖了，卖了叫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罪能够得到完全的洗洁净净。这是耶稣基督他所做的。当然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是为了要纪念主，为了要纪念主。耶稣基督不只是在那一次圣餐设立之后做了一次，强调了一次，但他要他们今后都要来守这样的一个仪式，今后都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纪念主，并且经历主的同在。所以当我们纪念主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主，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的受苦，我们也要让这个过去的这样一个历史的经验重新的回到我们脑海当中。我不知道我们脑海里面装了些什么哈，我相信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可能有些属世的杂物都装在脑袋里面，这个时候不得不装哈，你必须要处理一些事情哈，孩子哭你需要去安慰他，你需要带着他哈，要带着他去上学，你要安排好时间，对不对？我什么时候来接送？我们可不可以把我们的脑袋有时候空出一下，思想一下，我们纪念主一下。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也就是借着时刻来纪念耶稣基督，他曾经真正的为你为我而死，他曾经的真正的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主的牺牲而叫我们得到新的生命。好，圣餐也要提醒我们要来效法他啊，我们要效法主，主怎么牺牲我们也要如此牺牲，主怎么样爱人我们要如此的怎样爱人，也要去爱神。当我们眼睛明亮之后，我们知道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要把主的道去把它活出来，道不是只是装在脑袋里面，而是要去行出来的。所以他们这两个门徒，他们真的是发现他们心里面有个火热的心。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一颗火热的心哈，很多弟兄姊妹都很关心师母跟我哈，你们来这里习不习惯哈，这里天气很冷哈，你们习不习惯啊？感谢主哈，哎呀，的确来这边哈是比较冷一点，但是今年是个暖冬哈，神恩待我们哈啊，每次天气冷的时候都不太想要出去啊，一出去的话就觉得不晓得该去哪里。一方面啊，人生地不熟哈，另一方面啊，出去又好冷，是不是啊？不晓得该做什么，都待在家里面啊。那我自己也常常觉得说，没关系，身体冷，但是心要热，对不对？心要热啊！如果我身体冷，心也冷的话，哇，这个人真的是冷血动物哈啊！冷血动物可能会做一些常常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来。这两个门徒他们突然发现有个火热的心，有个火热的心，他们得着了这个火热的心，因为他们明白主的道，因为有主跟他们同行，因为他们经历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安慰他们的属灵的经验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到一些特别属灵的经验，20年前曾经有机会到丹麦去，有3个月的时间在那边研习哈，在那边研习中间上课的时候，中间还是有个 break 哈，有一个礼拜的 break， 但是大家都非常很兴奋，非常高兴，因为安排大家一起去那个法国有一个修道院，到了修道院里面，他们说那个修道院里哈很多人都是要在那边很非常安静啊，是一个非常安静没有什么信息的这样的一个退休会，能够从当中得到了一些属灵的一些更新啊。那同学都可以去，只有我不能去啊，只有我不能去啊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没办法得到他们的签证，我没办法得到他们签证，我就不能去。那个礼拜怎么办呢？怎么办我只好呢借着这个礼拜刚好就想办法到挪威去啊，跨个海啊，当然是要坐飞机哈，到挪威去探望以前在台湾帮助我们传福音给我们的宣教师。啊，我觉得那一趟的一个属灵经验非常非常宝贵。当我去那里的时候呢，那个以前退休的一个宣教师呢，带着我就参加他们教会的祷告会。那他们挪威也是像这里哈，常常很多树木哈，而且一个地方一个村落开车都蛮远的，也是高山起伏啊。我来这里有点不太习惯的，就是哈就是常常高山起伏哈，小山丘哈，转来转去哈，好像一条路都蛮小的，那跟挪威那边蛮像的哈，蛮像的啊。这边说 New England 哈，那是有点像这个北欧那样的一个景况。那他带我到开车到那个教会的时候，他就说到说他们那个教会一定会设立一个祷告屋。在祷告屋， 那刚好他们又是一个所谓的宣教年会，他就带我去参加。那他跟我解释，跟我说明说，他们挪威差派了很多的宣教士到外地去。挪威当时是除了美国以外，差派最多宣教士到海外去的一个国家。啊，那这个宣教士呢？他们宣教士代表整个教会出去，而这些宣教士的产生都是因为他们在祷告屋里面产生的。他们平常不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就在祷告屋聚集，然后就在那边祷告，为世界宣教而祷告。那挪威可以说是全世界人口比例差派宣教士最高的国家，最高的国家啊！他们愿意把福音传扬出去，常常差派宣教士到各地去。然后呢，他们因为照着主的教训而行。我们发现北欧的生活水准可以说是顶级的，他们都是处在这个前几名的。人口很少的国家只有500-600万人口，但是他却差派很多的宣教士出去，神也特别赐福给他们，因为他们愿意照着神的道而行。不仅如此，他们愿意去宣教，因为这样的关系他们得到富足，神也赐福给他们。这两个门徒得到一个火热心，得到一个火热心。但弟兄姐妹，我们不仅要有一个火热心，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一团热火啊，一团热火啊！我迈阿密篮球队叫做热火，是不是 ？Heat 啊！我看他的 logo 的时候，哦，就发现这个一个篮球啊，然后呢上面有火啊，然后从上嗖这样飞下来啊。或许是他在强调灌篮哈，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这两个门徒他们有一颗火热的心，但是我们也很盼望这个不仅是一个火热的心，但是要成为一团热火。热火有很多的作用，是不是？火有很多的作用，火可以烧水，是不是？火可以产生动力，火可以做很多很多事。当然火也会带来危险，是不是？如果你不注意的话，火会把我们烧伤的，啊，烧死的，啊，十二月份是不是？我们在 Stanford 就一个家庭，半个家庭是不是？就三个，对不对？三个人，啊，因为什么？那个炉火的关系是不是？啊，不小心整个房子烧起来，烧死了。火有它的负面功啊，负面的果效，但是也有正面的功用。我们希望能够让火产生正面的功用，啊，如果我们有火，我们有一个炉子，我们再装一个水，啊，我们就可以把用火来烧这个炉水，然后用炉水来泡一杯咖啡来喝，这是多么美的事情，啊！这两个门徒，他们有个火热的心，如果我们把这火热的心转换成为一个热火，能够产生很多的功用。弟兄姐妹，这个热火要做什么用呢？做什么用？把我们的悲情下品给烧掉。在圣经里面讲到圣灵就是火，对不对？圣灵要把我们里面的一些不当的东西，不好的东西，羞耻的东西，污秽的东西给它除掉。水可以做洁净的工作，火可以做炼净的工作。我们要求主圣灵的火来烧掉我们，我们里面有一些不合意的东西，我们求主来除去。这个热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来到地上，他进入我们心里面，要把我们这些东西得扎直给完完全全除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有个火热的心来服侍主，但是呢，也求主让这团热火来烧掉我们里面的悲情下品。但是另外我们也看见，如果我们能够成个热火的话，我们可以去引领同胞信主，把同胞带到主的面前来。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无非有他的用意存在，不是让我们这个火哈彼此燃烧，彼此伤来伤去，让我们这团热火，一个一个小火把聚在一起，能够烧出，啊，烧出一个美好的景象来。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做那个窑哈，就是那个烧窑，好，就是烧那个陶器、瓷器哈。当土放在里面的时候，它烧一烧烧烧，哈，烧一烧，哎，就可以烧出一个美好的瓷器来。当然之前呢，他们先要去，哈，去把它塑造成一个形状，希望有塑造成一个自己想要的物件之后呢，一定要拿去烧。最后的过程就是把它烧出来之后呢，哇，就看到一个成品出现了。当然还有最后的过程，可能要上漆哈，上釉等等的。弟兄姐妹，神把我们放在这里，要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器皿，去把福音传扬出去。当我们愿意顾念这个同胞，我们愿意去关怀这个社区，我们去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让人能够认识主就是神。前几天有一位姊妹，她跟我说，我不说她的名字哈，啊，她 要读这个社工，她特别 跟我讲说，牧师，好，我读社工之后呢，将来希望能够帮助教会啊。社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社工可以说成为教会的育工的部分。如果说一个人他在需要当中，当我们愿意去帮助他，让他能够体会到他被帮助的爱的时候呢，他对教会就会产生一个正面的想法，他会更愿意到教会那边来。以前我在台湾的一个基督教医院工作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就特别的有社工部门，我们不仅医院里面有社工部门，后来呢我们也开始做这个送餐计划。有些孤独老人哈，这些孤独老人一个人生活，没有人照顾他，特别他们这些孩子们长大之后都到大都市去，在这个比较南部的地方哈，不算偏远，现在当然不算偏远了，但是呢孩子不在身边，他们自己一个人生活。那时候我们想说，我们应该要去照顾这一些弱势族群的人，所以呢我们就雇了一些社工员还有关怀员，那我们也常常去为他们来送餐一天大概送一个餐给他。那送给餐给他们之后，他们觉得非常非常安慰，他们真的是感觉到这个世上有爱，是从基督教机构开始做起的。基督教就是要来彰显神的爱，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就把那个社工网还有这个关怀网给铺陈起来了，好，给铺陈起来了。当时呢我们遇到一个情况，就是在我们那个地区，当我们设立这个基督教医院的时候已经好几十年了。那接下来呢，慈济他们也在那边要建一个医院，他们建医院之后呢，他们也要做他们的工作。当然我们知道信仰不一样，我们也是在主的面前跟他们抢人哈，抢人是希望能够人家更多的认识神。所以我们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慈济资金雄厚，他们的募款非常非常厉害哈，他们只要一募，台湾的大部分的金哈，这些奉献款项都被他们吸走了大半啊，其他原来存在的这些社福机构或者是一些慈善机构奉献金额急速下降。当然慈济他们做了不少的一些工作，可是我们会发现一些事情，他们所做的，他们单单就是做他们那一部分，有些更需要的地方他们没有办法顾虑到。那我们就想，我们也必须要做一些他们没有做的，因此呢我们就开始去关怀这些弱势族群。当我们这样开始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网铺了起来之后呢，很多人因此受惠。本来他们实际想要想办法吃掉我们其他的啊，我们有那样的感觉了哈，有那样感觉想要吃掉其他的医院或者一些社福机构。那我们因为有这个危机感出现哈，我们也觉得说我们必须 要把神的爱更加彰显出去，我们就做了这些工作。做了这些工作之后，因此呢，在当地基督教机构还有基督的信仰就更容易的传出去了。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心中是不是有把热火愿意来烧出去。有的时候一些预备的工作，这预工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跟教会配合起来的话，会比较容易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还有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影响这个世界的潮流。世界的潮流是千变万化的，而且是常常越来越世俗化的。如果我们愿意来影响这世界的话，我们被神所使用可以造成一些非常非常正面的果效。当然我们上次就提到，也这个非常明显的看见 Tibo 对不对， Tibo 一个跪地祷告的动作让人开始思想神了，让人看见神他在人的身上做了一些奇妙的工作。林书豪也是如此，神希望能够在各行各业当中去兴起他的仆人，不单单只是在教会里面，而在世界的各阶层当中都需要有人被神所使用。如果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各行各业当中顶尖的人，我们不是为自己活而愿意为神活的话，神就要让我们来影响这个世界。影响这个世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做牧师的不太容易做到，但是呢，各位，如果你们在自己的行业当中能够见证神，那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世界的潮流，我们为主来做见证。昨天一位弟兄也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他也觉得我们教会这个族群比较单一，比较单一，不是做金融的就是做 IT 的，还有一种族群就是，退休的，不多，其他的族群的进来的不太多。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他的确看见了这个现象出现了，但是我们也感谢主，因为我们有这两个行业的人也吸引了这些行业的人进来。如果说我们希望能够更加为主做见证，我们让别的人也能够进来的话，求主帮助我们，为我们开一些门，我们不晓得未来该怎么做，我们也不晓得神怎么带领我们，即便我们教会的这样的形态还是没有改变， 也是很好，但是我们盼望我们自己的子女被训练出来之后，他能够在各行各业当中去影响这个世界。不晓得这是不是你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各行各业当中都能够为主做见证。当我们要影响这个世界潮流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在各行各业当中做主的见证，我们需要活出主的到来，让主的教训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世俗世界的价值观是这样，那我们不照着这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潮流而走，我们该走在主的道当中。愿不愿意这样做？有的时候不容易，是不是？有的时候真的不容易，因为别人这样做，你不这样做的话好像你就是异类，如果我们愿意坚持主的道而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一定会遭别人的白眼，或者是嘲笑。如果我们愿意坚持，不怕别人的白眼，不怕别人的嘲笑，我单单活出主的道来，神一定要祝福的，神一定要 在其中兴起的。但以利他愿意摒除潮流，他跟他三个同伴不愿意吃那个祭拜偶像的物，他们不愿意玷污自己，他们愿意活在主的道当中。当他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虽然有压力临到，但是我们也看见神开门。神开了门之后呢，就是让他们愿意持守下去。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愿不愿意？如果我们想要影响世界潮流的话，有的时候需要坚持主的道。如果我们愿意坚持主的道，神必定给我们力量，为我们来开路。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会让我们发现神的能力全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经历神的全能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愿意照着主的道而行。你要不要试试看？我越来越发现，如果我愿意照着主的道而行的时候，神的全能就在我们身上彰显了，我们就会经历到一些神迹，经历到一些神迹。当我们经历到这些神迹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神真的是活神啊。 神真的是活神。如果我们失去这样机会，不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是蛮可惜的。所以鼓励大家，也提醒大家，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影响世界潮流的人。或许我们在座，我们的年龄到了一个一定的年龄，大概好像觉得不太能够影响世界的潮流了哈。为我们自己子女祷告，希望他将来能够影响世界的潮流。但是子女也常常看父母的见证，是不是？如果父母是跟着世俗潮流而走的，你怎么希望他能够背离世俗潮流而走，而照着主的道而行？当然我们以前也听过一句话，台湾 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拍碟出 后顺，就是坏的竹子还是会出好笋来哈，会出好笋来哈。虽然我们的见证有时不好哈，那神怜悯哈，还是会出一个好的这些有榜样的这些后裔来哈。但是我们不要太过期待这些哈。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这是神的恩典哈，这不是你的功劳啊。你不要说要出好笋，我宁可当一个坏的竹子哈，千万不能这样。我们求主恩待。求主恩待，求主保守我们啊！或许你真的是觉得你不能够影响世界的潮流啊，其实我们可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是不是？我们可以让周围的人能够体会到神的道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影响，也因为我们的坚持，我们愿意照主的道而行，神会在其中做奇事啊，做新事。求主帮助我们。我今天在这里分享这段信息，就是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团热火哈，一团热火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去感染我们周围的人，让更多人都能够闻到主的馨香之气，让更多人能够知道神活着，神活着。这两个门徒因为耶稣基督跟他们同行，让他们体会领受到神的真理，也因为耶稣基督跟他们一起来领用圣餐的时候，他们感受到主的同在，他们因此而知道主活着，主活着。求主帮助我们，盼望每个人都能够心中有热火，心中火热，同时呢，并且成为一团热火。我们一起来唱下面这首诗歌啊，在花园里。在花园里，副歌是说